对于妄念，既不压也不随，让你来，我不睬你。妄念不是没有，而是有的。历劫多生形成的妄念，你想一做功夫，妄念就没有了？谈何容易，做不到的。所以，我们做功夫先断粗妄，粗妄即是我们对境生心而产生的妄想。如何息掉粗妄，即我们要晓得境界不可得，都是自性显现的影子。我真心是镜子，其他那些都是影子，要抓镜子，不要抓影子，不着影像，真心不动，妄念就不起了，粗妄就息了。若粗妄不息，你在那里打坐是白坐。比如打坐时，想到我的儿子如何如何，女儿怎样，就坐不好了。若再浮想联翩，我的钞票怎样花，该买什么东西，哪里的东西好便宜，某某人好，某某人坏等等，这样你还能做得好吗？就做不好了。好，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今天接着学无情说法，这也算是快结尾了。无情说法，这是总结性的。我们来看今天第五点，还是说无情说法，为什么说这个有情和无情为什么是一样的？我们是说有情无情，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，但是大家还仍然着意有情无情，所以说上师说，哎，这个有情无情为什么我们说是一样的呀？还是不认自体，只认这个有情无情之相，故而有了那么多的，就是那个坚固的自己的那个坚固的那个妄念，所以搞得自己很惨啊。老是对景生心啊，因为我不认本体嘛，你认有情，认妄情，认这个无情，你认识这个相，认识有情之相、无情之相，那就对景生心了啊！你着这个相的时候，它就对景生心了，所以依旧是流浪生死。所以我们必须就是一开始下手，就是所以就这个祖师就说了，对于妄念怎么办？我们不打坐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妄念什么是妄念，对吧？还不知道，一打坐你那个自心啊，你那个打坐有了定力以后，他这个心清净了，你就看到你自己那个妄念，那个妄念就是那些没有用的念头。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，你是想一个念头都没有，让我入定，我这就是觉得打得好，但是是你做不到的，妄想妄心啊，它是歇不下来的，就是说一直处于能所的那个状态，有能有所，有我有我的，有这个执着，所以这个妄念呀，它始终是歇不下来的。那对于歇不下来，那我们对于这个妄念怎么办呢？上师说了，这个地方就说了，对于妄念既不压也不随。那这个不压，你看上师说让你来，不是说你来吧你来吧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来就来，对吧？来了以后我的办法是不睬你。什么叫不睬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心清静下来以后，你看到妄念，看比如我们打坐的时候，我今天孩子怎么样啊，衣服还搭到外边没有收呢，他等等，哎，我这个几点又该去干什么干什么了。你这个就是你现在打坐是念咒嘛，这些刚才说的那些念头就等于没有用的念头，就是与你修行无力嘛，啊，没有那个什么呀，没有助力啊，啊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你能够那个正确的对待这个妄念。我们的办法就是不睬他，我们说过不睬他，你都不理解，你不理解。我原来我记得我后来终于想到一个办法，我就说你过马路的时候，过往行人。车水马龙，过往行人很多的时候，你不是不知道他呀，你知道了，你过马路的时候他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你知道他，你都不跟他去打招呼，你不跟他握手，你不跟他一块回他的家，或者是跟他一块去办什么事，你这个我们就是他过他的，你走你的，应该是这样，这个就叫不睬他。一直有师兄啊，他听不懂，我就说给他举个例子，这就等于我们拿到我们这个打坐过程中也是这样啊。念头起来了，我们也应该 他来了你是知道的，没有定力的时候你不知道，有了定力的时候，打一段坐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你的妄念来了，妄念起，你就很着急，一着急就等于是理睬他了。哎，他来他的，我不睬他，那你就还是继续念咒嘛，这就对了吗？对不对？这个上师说，妄念不是没有，这个有我们也是，就是妄念的多与少，有与没有，或者突然有一小一瞬一分钟多或者很短的时间他没有，有或者没有，多这个念头的多和少，我们的态度都是不睬他。如果说你在这个座上，你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做到这个妄念那个歇下，我妄心歇下，他就会起贪念、嗔恨念，和谁不对劲了？哎呀，你越想，哎呀，你不能起，他不能起，他还是继续起，你心里边起执着了，然后他依然显现啊，辗转不停啊，这就是说，我们对于这种念头，你都应该是用这个这个时候警惕啊，警惕，赶紧。这个心眼儿闻次咒，转移它了，转一下了。那如果说要是坐下呢，我们面对这个境界来了，就是遇事了，起了贪嗔痴慢疑了，而且不仅起了这个念了，我也看见它了，你随它了，意思就是你贪嗔痴慢疑起来的时候，你随它了。随他了，就造成了辗转不停，更有恶者，就是更不好的，往后就是随着这个念头而付之行动了啊，这就叫你踩他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我起一个我恨死你了，我想杀死你，这不就是一个妄念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不踩他，我也不能付出行动去。这个人他这个嗔恨心起来，或者是贪念起来的时候，你就覆盖了，就是遮盖了你自己本性啊，就不能理智，不能那个让个限量起这个妙用啊，他就开始作，就是那个什么呀，造作嘛。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个地方下手啊，对于妄念的不能让它流浪，不管坐上坐下它都一样，不踩它啊，也不随，就是不踩，不压它也不随。这下我们就应该知道了，那我们看到这样的念头怎么办呢？那你在座上就是提起咒语了，哎，用这个咒来摄你摄心呐、啊，用心听咒。那坐下不是说过吗？断，是不是？上次讲过最简洁的办法，断，停。那这样也停不了，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你提起一句咒语或者阿弥陀佛的符号，用这个来转。刚才的那个妄念，那个贪念嗔恨之念啊，转它，这个转它转到什么程度，就是说妄念来了，我提起咒语，那坐上不用说了，那 一直持咒啊，就是一直持咒，坐下这个对景生心了，这个妄念起来，你看到了你断也不行，呸，断都不行，停不下来，那你就等于还是不行啊，还要随着他去作为啊，去这个妄念那个辗转啊，这样子不行啊，你还是要有办法，就是说我们要念一句符号啊，或者念咒语，念的那个力量大过于你那个妄念了，然后再念的它消失了，我们只剩下这个佛念了，最后把这个佛号啊咒语也给它扔掉啊，那你没办法，我们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来转它啊。这就是说这一段，就是因为非常重要嘛，伴随着我们整个修行啊，直到妄心，就是妄念顿断啊，才知道怎么去保护我们自性，才知道这个。否则的话，你可能一开始都不知道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妄念顿惯了啊，觉得这个顿惯了好像不费力。提起关照，那要斩断它很费劲儿。这个我们就说这么多。你要坐下就要这样子做功夫，坐上就要刚才我们说那心念耳闻的，就要这样子做功夫呀。所以上师说，妄念不是没有，而是有的。 历劫多生形成的妄念，你想一下子做功夫妄念就没了这谈何容易啊！我们是说你知道这个地方，你要知道你要做功夫，你要能做能所顿断之功夫，一开始你就知道我们这个看见妄念也好呀，怎么也好，你首先得有，就是说做功夫要能做一念顿断，能断掉能所这样的功夫，断掉这个生死之见这样的功夫，那就是你能够一秒秒一小就是瞬间的能契合这个本心嘛，本性嘛，那这当然是最好的了。往往大家肯定都不知道，不知道也这样做呀。你一断的时候，一念顿断的时候，那就是能所断的时候，那就一念不生了，你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顿断那一下可能有力量，有一点点能够断一下，你喊断的那个时候，心里猛断的时候，那个妄念就没了。可是还没等你那个什么察觉没，它马上就又有了，又起来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常态嘛。所以我们还是从根本上做功夫，能够体验真心，你就知道了。久久妄念，那它就自然而然，因为你做的这个功夫是断能所的呀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认识本心啊，这个根儿它就断了，执着的那个根子就断了。时间长了，不着于清净，也不着于烦恼。它不着于这两边的时候，那我们自心就自在了。但是上师说，这谈何容易啊，做不到啊。你一做功夫妄念就没了，你想这样谈何容易，做不到。所以我们做功夫先断初妄，那就是贪嗔痴慢疑了啊，就是这个恶见。这个你就要时刻的那个什么呀，警醒着呀。初妄就是我们对景生心而产生的妄想，那产生的多了，那因为我们是欲界的欲望之众啊，就是欲有就是这个欲界的众生啊，他就具有这种特点，贪嗔痴慢疑，有这恶见，有这六大根本的这个烦恼。这个产生这个时候，你有时候你不认为你错呢，所以我们要警觉警觉。一旦对景生心的时候，你又执着它，一开始起妄念，然后形成这个真心不现的时候，就形成妄心。你又发觉不了，你又就是随他走嘛，随他辗转不停嘛，那就产生了妄想。你认为这个妄想还是对的呢？有点变成那个根深蒂固了，这就很麻烦。那如何息掉初妄？即我们要小的境界不可得，这个是告诉你，这个要有这个佛子见了，这个要有正确的子见，一切都是虚幻的呀，这个境界本来就是不可得的呀。你要不着了的时候，你心里感觉到是你自己啊，你心里边你自己这个心境它是空空荡荡的，不可得的啊，都没东西啊，就是说没有一物能粘上的，就是我们要晓得境界不可得，都是自性显现的影子，这就是知见啊，把你认为真实的现在转化为佛的知见，就是说它都是我们自性显现的影子，是我真心，我真心是镜子，其他那些都是影子。我们要抓镜子，不要抓影子。为什么上师用这个镜子来给你打比方？不是说你的心你琢磨不透吗？你也琢磨不清楚吗？就给你比我们的真心啊，我们人人的真心就像镜子一样，镜子上那只能在镜子上面它有灰尘，它本身是没有那个什么的呀，它是干净皎洁的。那有灰尘落上了，那个灰尘就成了镜子的影子了。就是我们怎么样啊，我们要抓镜子，不要抓影子，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着相啊，那个相它都是生灭的，是生灭幻化不实的。你知道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心，不让我们的心执着到那个相，而产生了这些影子影子影子套的，越弄越多越弄越多。不着影像真心不动，你不着相，那你心里边就是空荡的， 就是这么，这就叫真心不动啊。那不动的时候，那妄念就不起了。因为你为什么不动？为什么妄念不起啊？就是我们认清了这个相是个假的，是个影子。就像我们上师说的那个，我们像河里边的、湖里边的、清净的湖水里边有那个月亮的影子，谁认为那是真的月亮啊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。出妄就息下了，妄念不起了，出妄就息了。还是因为你不着相啊，还是因为你的知见正了，他才会真心不动，才会能够认识真心。那个妄想出妄，他就息下了，息了出妄才能见气妄。若出妄不息，你在那里打坐是白坐。所以我们这个心中心法它有一个好处呀，那用这个打坐接印赤咒心念耳闻这样的方法，令我们的身口意不乱动啊。啊，就是说那个我们赤咒也是奢心念咒啊，奢心念咒，用那一句咒语奢住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奢住它，令它不动。你看上师说什么是妄想，你就知道了吧。你平常不知道，你不说我什么是妄想，我认识不清。比如说上师说你打坐的时候想到我儿子如何女儿怎样，就做不好了，因为你着相了。你看若在浮想联翩的时候，哎呀我想我的钞票怎样花，该怎么买东西，该买什么东西，那我们的师兄哎呀往往都说，哎呀今天我打坐你不知道有多么好。哎，我往往就是有一个事情我始终理不清楚，我在座上还是清净心呀，我一理理清楚了。往往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。上师说你看你这是实际上是个妄想，座上干啥呢？吃粥啊，该买什么东西啊？哪里的东西好便宜，某某人好某某人坏等等，总而言之与你修行不相干的，这都是没用的念头嘛。那这样你还能做得好吗？就做不好了。那这就是妄想啊，这妄念，妄念起来了。好，
课前的时候听老师说了一句啊，就是有的师兄呢修心中心法都十多年二十年了，然后对这个观照还不会。其实我感觉就是正好这一段讲的，对于妄念不知道怎么处理。老师刚才讲了好多啊，讲了那个很详细，就是既不压也不随，但是具体操作的时候如果师兄还不太明白，还有偏差的地方，觉得自己还不会，实操方面有问题，就打字啊，你上麦也行，你可以根据具体的事例然后问老师，这样就是说能够正确的就是说把握这个方法了。还有师兄对这个不压不随有没有问题？
我觉得我们说的很清楚了，能够听明白，举个例子是吧。这样子你就是要深入的要掌握这个方法。一开始下手都要从一念顿断处。你初修也要这样。你刚开始下手都要从无相这个地方下手，不着相啊。
好的，没有人提问题，我们继续了。粗妄要吸掉，心中的影子不去管它，镜子中的影子是拿不到的。可能有人说镜中的影子拿不到，但是现出来的东西我拿得到。你看这笔我拿到了，哎，你是在做梦，那是梦境啊。在梦中的东西也的确像拿到，好吃的东西也吃到了，跟好朋友谈得很开心，见到冤家对头很惊慌害怕，但梦醒之后什么都没有。我们现在就是梦境，你不要着相，所有的一切都拿不到，依稀不来时什么也带不走。与其将来不得不放下，何不趁早放下而省却几分心力呢？你想醒过来觉悟就要做功夫了。念佛的人与持咒的人需专心细念，把妄念斩断了，将身心世界齐消陨都化空。只有了了的真心现前，那时如睡觉做梦醒过来一样，梦中的所见所得的一切都空了，都没有了， 还有什么东西可拿呢？所以现在的相都是影子，不能去求啊。因此现在有必要跟你们讲清楚，让你们明白有情就是无情之理，不要去妄想分别了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无情就是有情，有情就是无情，还着什么相？有请魏老师。
嗯，好好，我们再接着看这一段啊。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前面讲的比较细啊，就怎么用功，具体怎么办啊，都讲了。不管是老四性也好，新四性也好，这个就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。实际上不难，嗯，是我们老是好像是领会不透啊，所以做的时候，哎呀，左也是不对，右也不对，怎么都不对，就是说老是不能达到好处的做这种功啊。这我们刚才又说了说，你就细细的你自己也体会一下啊。我们再看出妄息掉啊，就是你看出妄要息掉，心中的影子不去管它，镜子中的影子是拿不到的。为什么上师这么讲，对吧？为什么告诉你那是影子啊？那这个就是告诉你它是虚幻的呀，啊，镜子里边的影子它不是真实的呀，啊，我们的真实，我们的一切一切相的真实，它是本质无生的呀，啊，它是实相无相的，无相并不是断灭，说无不相啊，所以也不是我们平常认为的有就是有个东西，没有就是看不见那个东西没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说我们这一切相，包括我们的妄念，它都是本无自体的，它都不是我们的真心啊，它是我们真心显现的那个影像啊。所以说你这个你要知道啊，所以这个告诉你，你要有这样的见地啊，要不是你没法做这个功夫啊，这出妄它一直吸不掉，为什么？就是你认其为真实，认假为真，它就吸不掉，就是这一切一切的这些相啊，本质无生，这个是要我们有这样的知见才行，有这样的见地才行啊。所以上师给你一直反复说这个道理，出妄要吸掉，心中的影子不去管它啊，那个影子就是假的啊，就是假的，它本不可得的。比如说那妄念，那个妄境，它一会儿升起来了，你对顶升心的时候，你认它为实了，它就升起来了。那个妄想也是这样啊，妄念、妄心、妄想，它都是这样啊。你认它为真实，你执着它了啊，你就认这个影子、这个相为真实了，它就真的起作用了。而令你生烦恼嘛，贪嗔痴慢疑啊等等啊，这个上师又说镜子的影子是你是拿不到的啊，你无论如何你是拿不到的，它都是生灭之相啊，唯有我们这个心它是真实的啊，就是你说我活着我吃了我喝了，你死了你吃了那也是生灭之法呀啊，你死的时候你哪一样能带走啊，你吃了在哪儿呢，你身体最后都没了对不对，你只剩寥寥分明的灵知，这个一念不生啊，你唯有真心你是断不掉的呀，它断灭不了的呀，那个才是真实的啊，恒常不变的。所以告诉你这些相它都是影子啊，你不要去着它。可能有人说哎，镜中的影子拿不到，但是现出来东西我拿得到，你看就是着相嘛啊，着相，你看我这个笔我拿到了，哎，那佛法给你讲你就是拿到了，这也是虚幻的呀啊，也是用用啊，你不应该执着它呀对吧，你一执着它为实的时候，就有可能就会起贪嗔痴慢疑，起这个恶见，你就要受报了对吧，哎，比如说我有一支铅笔，我有一支钢笔，我还要一支银笔，我还要一支金笔，我还要一个宝贝之笔，那你这个贪心起来了以后你就收拾不住了，你就要受这个之苦了啊！你看着就不起眼，是不是？你要对景一生心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升起这个触妄了啊！我们说的，那个笔你虽然拿到了，但是你是在做梦啊，那是梦境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 就是说他本无自信啊，这个就是你拿来你硬而无助的时候用一用，它就是妙用。你要执着上了，那就是什么呀，虽然是虚幻之相，你不知道啊，你不知道你就认假为真，你起了什么样的念你就要送什么样的果呗、所以这个大家千万要知道，这是梦境啊，在梦境的东西的确像是拿到了，好吃的东西也吃到了，跟好兵谈天谈得也很开心，见到冤家对头很惊慌害怕，但梦醒之后什么都没有。我们看这一段，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认识真心呀，也要认识这一切都是应缘呀，应缘而起妙用而不住，这是我们这个凡夫和这个明眼人呢、就是明白人啊，他的区别啊，否则你不认清自己的主人翁的时候，你就有苦吃喽。你捉到这个虚幻之相的时候，产生了这个喜怒哀乐生灭的这个幻象，你知道你产生喜怒哀乐的时候，你认清为真实了，你捉进去的时候，他就会，我们认为是这些生灭之相是幻象，可是你认为是可得的呀，你要追求啊，对吧？要深切的感受，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是吧？它本来是不可得的，就像这个朋友很开心，你留得住吗？留不住。冤家对头，你惊慌害怕，你躲得过吗？躲不过。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你这个认假为真造成的，这种心境啊，都是要你认它为真实。虽然是影子，在你这儿就是真实呀、这样子，如果说我们遇一切时而无助的时候，聊得很好，聊呗，聊完就算了呗，就没有那个挂碍，没有说需求怎么样怎么样，要保持什么什么什么样啊，是无助的啊，这样子我们自心就干净皎洁了，没有东西挂碍了，应缘应所欲之缘而无助啊，那这就没有挂碍，是吧？举个例子，我们都说那神光大师那刀都架在脖上了、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啊，人家那才是那个影子嘛，失的真心啊。我们现在就是梦境，你不要着相，所有一切都是拿不到，既不来时什么也带不着啊，预期将来不得不放下，何不趁早放下而省却几分心力呢？我们就是说嘛，你死的时候你这什么都带得走啦，你的宝贝拥有的越多，你越是割舍不下，你这个心啊纠结的很呐、放到这儿不合适，放到那传给谁呀、传给谁不如自己带着，你又带不走，你的身体又坏掉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个事儿，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福报啊，就是我们就安逸在这样的这境界里，就是安逸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，就生存就完了啊。你想醒过来，你想觉悟，上师说的意思就是你想觉悟就要做功夫。这个往往是我们不是有心人的时候，就是说不是有一定慧力的人的时候，他还乐意在世间说这个好像酸甜苦辣都不尝尝的，好像不是个人样了。实际上你看看这个人生了，这哪一个人能够躲得了生老病死，哪一个人能够躲得了贪嗔痴慢疑这些粗重的妄想啊，都把人折腾了，几乎要死要活的。那这个如果说你不想这样子，还有真是有那个什么呀，醒过来的人他就想呢，我再也不要做人了，他是这么说啊，我再也不想做人了，太苦了。可是你做哪一类众生，你只要不明白不醒过来，你不管做哪一类，或者是土木金石什么，有这无事，有情无情，你都是这个生死是妥不了的啊。所以你要醒过来，你就要做功夫，念佛的人与刺咒的人去专心细念，把妄念斩断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方法。我什么都不会，妄念来了我怎么办啊？我把这个咒语提起来念咒啊，念到什么程度，把妄念斩断，就是说你念咒的力量大过于你那个妄念，这个时候 再念再念念的啊，身心世界一起消灭，都化空了。这个时候你才知道，哎呦，什么是这个佛菩萨的大自在，就是只有寥寥的真心显前呀。那时候毫无挂碍，心中就是那些快乐通通消失无疑啊，就是自在无碍。哎，那个心量广大啊，就是真心现前嘛啊。那时候如睡觉做梦醒过来一样，梦中的所见所得一切都空了。这一当下的时候你可不要小看啊，这个我们要识得这个真心。哎，你这个时候给你什么宝贝你可能都不要。哎，因为这个时候你一身轻快啊啊，毫无所得又毫无挂碍。他这样子呀，所以说你这时候才真明了，梦中所见所得一切都是空的啊，都没了，还有什么东西可拿吗？没有啊。哎，你那时候真是唯有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啊，就是真心现在其前啊，别的没了，就是我们这个灵知毒药啊。所以现在的相都是影子，你不要去追它了，不要去求它。因此现在有必要给你们讲清楚，让你们明白有情就是无情这个理。哎，不要着这个什么了，有情无情，有情无情都是我们众生凡夫之见啊，有情见无情见啊，不要去妄想分别了，看看是不是放下来，放下来。哎，无情就是有情，有情就是无情，你还着什么相呢？哎，假设能够认识我们的真心，那就不再起这个妄想分别。哪里还有什么有情无情，还有有情无情之别呢？这明明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呀！啊，你硬做执着分别，认定这是无情，那是有情啊，这就是太过冤枉了啊！好，
好，继续。倘若真的死心塌地，用功上座时就容易入定，粗妄断了，细妄还要来侵犯，不要怕他，也不要压他，只置之不理。妄想断处，真心就显现了，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，这就是涅槃。不生不灭是涅槃，生生灭灭是妄心，妄想妄情都灭光了，这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显现了。修法做不好是什么缘故呢？这要自我反省了。我们的心还粘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还要粘着它？赶快放下来呀！一切都是我们心中的影子，你还粘着它干嘛？不可得啊，是假的，是空的，放掉。你果真一放，念佛也好，持咒也好，就能锁双亡，根尘脱落，自然佛性显现开悟了。见性不见性，不要问人，自己体味。开悟的智慧犹如哑子做梦，无法向人诉说，但心中明白。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再接着看，我们一段一段看，接着就是跟着上师的这个讲的开始，逐渐逐渐的能够渐入这个佳境啊，逐渐逐渐的知道这个怎么样做功夫啊，怎么样能够是正的真心，怎么样能保护好他啊。我们再看啊，倘若真的死心塌地，哎，这就是说你这个要有正确的知见，要有这个智慧啊。像我们那个心中心说，愿此生速开智慧，成佛救助众生，不求于我啊。你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还能不死心塌地？你果真看透这个一切都是虚幻的，这个世界上生老病死，八苦煎熬，烦恼不断。哎呀，那确实就是活的这一个人生啊，这么说吧，就去掉了你的人生了。你本质是遇到了佛法啊，本质能够证到我们的真心光明自在，能够起无量妙用。你在这里边为一己私利在这儿。哎，残服不断啊，这不就太冤枉了吗？对吧？所以我们还是说，你这个发心要不到的话，你就会牵肠挂肚的挂着这些东西。哎，这世间你觉得这也割舍不掉，那也割舍不掉， 啊，是不是这儿我要去画一笔，那儿我也去做一下，就是这种情况呀。好，我们再接着说呀。就是说倘若真的死心塌地用功上座时，就容易入定了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你就是觉得哎呀，我就想那个清净，我就想清净，可是你就在那抱着抱着，对吧？倘若真的死心塌地，我们怎么能死心塌地？就是你看这样子，按照上师说，这个用功并不难呐，对不对？方法都跟你说的这么详细，他告诉你这个有情无情都是虚幻的假的，你还做什么呢？可是这个人呐，着相的这个力度很大，哎呀，一开始发心学佛可能都抱有幻想来求佛菩萨帮他做点啥，他换点啥，我这么苦心的在这修行，我总要是得到点啥好处。他说的那个好处就是世间利益啊，等等吧，就离不开这些东西啊，不是真的发心处理，真的为了生死啊，真的能够体验到这个生老病死之苦而发心处理，真是这样子就是死心塌地了啊，那用功一定会上座就容易入定啊。这样的人他闻法即修啊，他不可能再磨磨蹭蹭了，哎呀我不行吧，我打坐怎么样，我可坚持不了呀，我手疼啊，我世间上什么事都干不了了，太浪费时间了，我没有精力，家人不愿意啊，等等，就是很多很多理由。但他一旦目的明确的时候，就是说他真是发心未处理的时候，这些都不是障碍，他一定会马上上座，一上座肯定是与这个法相应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出妄就断了。就是说初发心即成正觉，一开始只要是发心到这儿的时候，你看上师说的初妄断了，但是希望还要来侵啊，那这个时候你不要怕他呀，他是翻腾，翻腾来翻腾去，你不理他他就没了呗啊。所以这个希望来侵犯的时候不要怕他，也不要压他，不要怕他，就是你来了，比如说那些恶念大家执着的时候就怕受恶报啊什么样啊，都会有这个体验啊。实际上它是幻的呀，这个妄念妄想你发现的时候它就没力量了，它就再也不会形成这个果报，所以我们不用怕它，你也不要压它，压死了就成了土金石了，就做功夫做死了，那就没法明心见性了啊。这个我们前面讲了是吧，一概的置之不理，只要置之不理不睬他，我们刚才说像过马路一样呢，那人虽熙熙攘攘车水马龙，我们都可以视而不见，只管走你的径直走，哎，这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用这样的知见来指导自己修行的时候，你只要置之不理，妄想突然就断了，那就入定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到最后他这个妄想断的时候，什么都不着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，这时候真心他就显现了，没有那么难呐，明心见性没有那么难呐，是我们想的好像要爆炸要怎么样要同底脱落要什么什么，那是我们自己想的，不是那样，也能与一念处顿断，也能时时处处让他真心显现，知道吧？这个怎么显现啊？就是生灭念也，生灭顿断，顿断生死，顿断两边，顿断能说，这个时候就是寂灭显现。你想，不生不灭，没有生也没有灭，是不是一念不生啊？那寂灭现前是不是没有断灭？这个正是我们的真心呀！啊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能说顿断，真心。也不可得，哎，你也不能认为我这个真心可得，你可得你就错认定盘心，就认那个光影或者认个概念啊。所以说真心也不可得，不断念它也不可得呀啊，不着这个生为实有，你也不能着 这个灭位实无恙，也不能这样啊，是吧？二者它都是虚幻不实，哎，这不就是涅槃吗？啊，不生不灭之涅槃呀，生生灭灭是妄心，所以我们不要认它为真实，哎，妄想妄情都灭光了，这不就是真心现前吗？它自然就是这样啊，这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显现了，不生不灭的佛性显现了啊。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凸显，这个时候你一把琴来，琴什么呀？你知道吧？不是看那个光影，认那个光影。再说一遍，是不可得，我们的心才干净皎洁。这个时候上哪寻什么妄想妄情啊？容不得这个。这个时候修法做不好，什么缘故？这就要自我反省，我们的心还粘在什么地方？你自我反省啊，啊，你自检呀，为什么还要念着他？为什么还识不透他？啊，他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？你分析了，满足你哪一点利益了？对不对？啊，满足了你的名了、利了，还是你这个欲望之深的享受了？你要看透他，看透他，赶快放下来，一切都是我们心中的影子，还粘他干什么呢？啊，不可得呀。是假的呀，是空的呀，放掉。这上师说的呀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它本来就是空的，放掉放掉，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假象，我们应缘就是用一用啊，果真一放，念佛也好，吃咒也好，就能所伤亡，根尘脱落，自然佛性显现开悟了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我们本来是佛，这个做我们放下的这个功夫，这就要靠我们自己，就是把我们粘着一切一切相位真实的这个习气给它打磨干净啊。唯有以真实之心应缘而起妙应，这个时候你自己体味啊，你不要问别人见不见性，你见性不见性不要问别人，你自己体会啊，你心中还有没有挂碍，还有没有不平时的东西挂在哪儿呢？你挂在哪儿了，你就在哪儿着手，要放下它，识破它。开悟的滋味就是任何世间，任何你的妄想执着，任何你的思维都是想不到的滋味，不是你能体会到的啊。唯有这个开悟的放下一切的时候，你才能体会这其中的滋味啊，犹如哑子做梦，无法向人诉说，但心中明白。好，
我再三的讲述有相无相的问题，力求把它讲清讲透，目的是要大家见立正，也即是大手印首立见宗的要义，以知见为宗者，佛法之中心也，知见正识得佛性是什么，才容易下手做功夫，不认识佛性，不免盲修瞎练，因此大手印不是有个手印与咒叫我们修，而是先讲见宗，矫正知见，认识佛性是什么。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再看这个，因为我们这是讲大手印浅释嘛，啊，所以这个白教里边主要是讲这个心性大手印之见，所以这个就跟我们修心中心的人很贴合，跟禅宗一样啊。我们再看啊，我再三的讲述有相无相的问题，力求把它讲清讲透啊，目的就是要大家见地正，也即是大手印首立见中的要义。我们一点一点看，你别放过啊！我们就看，我们再三的讲述有相无相这个问题。有相就是我们凡夫认为的什么呀？认一切相为真实，认你自己这个心念为实有。佛就给我们说无相，哎，凡夫认实有，佛初次给我们说无相，对峙。如果你没有有相，干嘛跟你说无相啊？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不可得的，不可得，他跟你讲什么讲？ 本质没有这些零碎的，没有这些什么有相无相啊，就因为我们众生有病，所以才跟你讲无相来治你的这个执着之病。再三的讲有相无相是让你会意，哎，力求把它讲清讲透，是让你会意，让你会意我们的真心。就是说历代祖师浩浩来他都是这样子给你讲这个心性之法呀，就末法时代也是这样，你般若来开启智慧呀，也是这样子。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不着相，不要执着这个相，那佛也没办法替你拿掉，只能告诉你方法，让你自己修正，把你的习气毛病修正光，那这个就是解决了嘛。这个目的是要大家见地正，哎呀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是说法尔如是，本来不可得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才是我们的真心。这个也既是大手印首立见中的要义，就告诉你这个本不可得的，告诉你无相之真心，不可得之真心，这个才是我们的本心，立一切不可得为至终之要义，这才是我们立的这个知见的这个见中之要义。中，你看我们说禅宗才是宗啊，禅门呢它才称为宗下呀，啊，从佛那儿开始一直传到现在都是传心，那唯有这个禅宗宗下它是这样的，教外别传，是只传心的，就是大手印嘛，我们就告诉你这一切都是虚幻的，都是不可得的，哎，这是我们的要义啊。以知见为宗旨，佛法之宗心也，这才是真正什么是佛法。我们看到那些枝末，我们在各个处处看到那些表象，那都是佛法枝末，诸恶莫作也是佛法，众善奉行也是佛法，自净其意是佛法的心髓，这是大手印见，以此为宗。如果你知道了，你有这样的见解，这你要真正的契入的时候，你这就是能所顿断，这就是你真心正在显现你的智慧，正在依法不离，就是法尔如是，正在表露你的真心啊，就是你的真心正在袒露无遗，正是这样啊。你看看这个知见有多么重要，所以我们这个知见正了，那你就是当下能够契入真心，契入真心再往后就是绵密保护，一有习气来了断，就是这样做功夫的，久而久之你才能像佛一样啊，像八地菩萨一样如如不动，才能到这样。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不免的可能会有习气发作的时候，捞三捞四的啊，会有捞一些东西，捞一把稻草再扔掉，就是说我们着相嘛啊，不着相的时候照样这一切都是妙用，哪一点都没有失去。你像我们的整个十它不都是妙用吗？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它不都是妙用吗？都是我们佛性本有的用啊。还是这个知见要立得正，我看啊，以知见为宗者，佛法之宗心也，知见正师德佛性是什么，才容易下手做功夫。我们大手印知见就是让你知见正，知见正就是可以当下识得佛性，有习气也不可怕，就这样下手做功夫，这就是目之去的正路啊！哎，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是捷径的路了啊！如果说你不识得佛性，不免盲修瞎练，东唱西唱，那你这个时候你可能还是知见的问题。因此大手印不是有个手印与咒叫我们修，不是让我们修个手印能修出个啥来，你啥也修不出来，你修个干净皎洁，你修个依法不离，你修个就是毫无挂碍，你就是这嘛，你就是除掉你的习气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咒语就是个工具嘛，拿来用用嘛啊。而是先讲见中矫正之见，认识佛性是什么，我就觉得说的太对了， 越来越来学习组织开始，让我们明晰佛法，并没有我们那些师兄弟啊想的那么难，那么复杂。它最简单的，叫认清楚。这一段你看说的多清楚，我就觉得你应该是渐入佳境，应该是跟着组织开始。哎呀，原来这么回事啊！啊，佛法因为它太简单了啊，简单的好像我们用思维心可能是琢磨不了样啊。啊，那本来就是琢磨不了。哎，你应该是放下，哎，认识我们的真心，有这样的知见，何愁不能开悟？可以当下顿断。嗯，好，我们就再往下看。
综上之所讨论，我想大家已经弄清了无情为什么就是有情，一切无情为什么就是佛，有情无情同源种质这些问题真正理解明白了。有情无情同源种质，那么如果有人问你如何是佛，就不至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，只随便举一样东西就行了。天上地下，日上月下，窗里窗外，花明柳暗等等，这些无情都是佛啊，信手拈来，皆成妙谛，多少便当。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看啊，综上之所讨论，我想大家已经弄清了无情为什么就是有情啊。那这个无情有情我们说了，就是我们的妄想分别定义为这是有情那是无情，把我们原来本有的真心，就是能够尽虚空变法界，能够变一切处，那这个真心变成了以我身为我呀，这个是有情，那外边的那个是无情，就变成这样了吗？还是我们妄想分别造成的呀？啊，本来真心变一切处，这个一切无情为什么就是佛呢？它不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吗？有情无情同源种质这些问题，这些山河大地不是我们自心的显现，不是我们自心，谁来认识无情？对不对？不是我们这个真心，你咋知道无情啊？你咋知道这个叫石头那个叫木头啊？咋知道这个事儿呢？还是说这个无情就是我们佛性的显现，不是我们真心，也无从有这个无情有情。再说一切一切的山河大地国土等等，都是我们众生的坚固妄想共业所成的。那为什么佛可以造他那个四十八大愿的那样的净土啊？或者是我们这个地球为什么还能说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呀？在他心里这就是净土，在我们的妄想分别这个执着里他就不是了，他就是秽土嘛。因为你看看大家烦恼的，为了财务也好呀，名利也好，都争成什么样了，对吧？为了这个身体欲望之享受啊，现在大家都拼命，都为是获得获得，都是这样的。他并没有得到什么一丝的清净的快乐，他没有啊。所以这个无情它也是我们真心造作的，你说我们凡夫这个坚固妄想成功的啊，那在佛菩萨呢，那他是用愿力成就的，他就不一样嘛啊。这个有情无情同源种质，说是真心呢也可以，就是成就这个无情，我们要认识真心才能这么说。我们要没有认识的时候，那还是说这个是我们的坚固妄想成功的这个无情啊。这个有情无情同源种质这些问题真正理解明白了，如果有人问你如何是佛，你就不至于目瞪口呆啊。我学佛我也不知道，对吧？我有愿力成佛我也不知道，那这就是你学佛的那个什么过错啊。不知所措，只随便举一样东西就行了啊！如何是佛？告诉你，因为你知道了无情有情，它都是同源种质。有人问起你如何是佛，你不会不明白啊？我随便一指， 那他本就是佛，哪能离开佛呢？对吧？天上地下，日上月下，窗里窗外，花明柳暗等等，就是说尽虚空遍大地，这都是佛，都是我们自信啊。这些无情都是佛呀啊，信手拈来，皆成妙地，多少遍的。你看，告诉你一切现成啊，何用费事啊？费什么事啊？多少便当啊？对吧？嗯。
上面讲了无情说法，无情怎么说法？我们讲了一层道理，就是有言可说的法，有声可闻的法，都不是正法。正法是无说的，言语道断，心行路绝，即言语说不到，思想想不着，有言有说的法都不是正法。我们虽然听不见无情说法，但他正说法，大音希声之故，无说真说，无闻真闻，听到声音那不是正法。所以说，若将耳听终难会，眼处闻声方得知。你可能心里有疑问，听不到声音，怎么说是无情在说法呢？因为真正的妙玄奥义是无法表说的，只有意会神知，若住在言说上，就会不到真意了。故云，若将耳听终难会，不要住在声音上啊，妙意是听不到的，眼处闻声方得知。
我们再开始说这个啊，说有情无情为啥是一样的，上师就在这儿破你的有情无情之见啊，你为什么说你要有分别，这个这是有情那是无情啊。上师说他本质是同源种质，他本来就是同源种质啊，都是我们真心啊。你看上面讲了无情说法，无情怎么说法，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体会了啊，无情怎么不能说法呀？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过去讲，哎，那花开花落，那花儿它说话了，它没说呀，它说的不是生灭法吗？啊，它无生之法，哎，今天开的鲜艳，明天就一半一半落去了，对不对？它就是无常吗？它不就是说生灭之法啊？这就是说这个无情，我们不再怀疑这个，哎，无情也能说法。还有时候它真的放那个幻光呢。就是放光动地都有啊，都有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讲了一层道理，就是有言可说的法，有声可闻的法，就是都不是真法啊，就没有说到根本啊，因为他说不到实相啊，我们就说他都不是正法啊。正法是无说的，正法是言语道断，心行路绝，是觉思维，觉心行啊，就是妄念不生，既言语说不到，思想想不着，有言有说的法都不是正法。真正的法我们要会意，我们说的法它无形无相啊，灵妙无比啊。说我们的心啊，你要能够放下着，放下着，不挂碍一切，我们这个真心它本具妙用，本自灵光啊，它本来就是妙用无穷啊。你看我们虽然听不见无情说法，但它正说法，这个我们都体会到了。刚才说吧，我们说的都太普通了，小孩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哎，大音希声之故，大音希声就是这个无声之音，这个法啊正在跟你说，再也没有比这个就是大过我们所世间的这个声音之大啊，就大过他了。告诉你警醒啊，猛醒啊，猛着精彩，哎，认识我们的真心啊。你看这是多么大的这个声音啊啊，让我们警醒啊，就是越超过了所有的什么钟声啊，爆炸什么等等的那个大声音啊，这个让我们能够从迷梦中能够警醒的这个声音，这个反应不够大吗？所以说大音希声啊，不是有声音的那个，有声音我们就着相了，着的法尘了，生尘之相了啊。这个告诉你正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呀啊，无形无相啊，之真心呀 啊 就说无说真说，无说才是真说。哎，他正是因为他无说的时候，哎，你才不着那个声音之相啊！啊，那个花它在落的时候，在开的时候，谁知道呢？啊，你不是你知道的吗？那个谁从来不断念，他不说呀，他没有说，这才是真说呀！啊，是说我们那个真心呀，是吧？无说之真说呀，无闻之真闻。这是说什么呀？说这个无情说法呀，他无说才是真说呀。你看到那个无情说法，你总认为有情说法嘛？啊，突然跟你说无情说法，你这个时候，哎呀，无情能说法，你肯定是大吃一惊啊。这个时候正是怎么样？就是令你那个妄想顿断，一念不生，告诉你真说不断灭，不断灭，没有断灭。你不是没有闻，你不是能听的，你能知道它没有声音吗？不断灭的吗？啊，这不是无闻之真闻的啊，听到声音的那不是真的，那是法尘的，另外一回事啊。所以说，若将耳听终能会，眼处闻声方得知。哎呀，你不要着在这个耳朵上，我才能听到声音，那个声音才有大小，才有好听难听什么什么啊。说眼处闻声方得知啊，说你要离开你那个耳听啊，耳听之生尘呐、啊。这个时候离开怎么跟你表达呀？就说眼处闻声方得知，你这个会意，哎，你可能心里有疑问，听不到声音怎么说无情在说法呢？怎么说这是无情在说法呢？我们大家都现在在座的都能会意啊，都可以会意啊，因为真正的妙贤奥义是无法表说的，你只能意会，你自己星星者意会，别作相啊！神之会意，哎，在此处猛着精彩，还要在什么地方成个什么样的佛吗？还要这样吗？他非要是炸一回吗？对吧？非要怎么样吗？对不对？还有人说啊，我不吃饭，我饿了几天；还有说我不睡觉，怎么样？你不是这个方法行不通，你这个方法你可以意会神知啊。你可以行得通啊，用这个方法你可以认识本心啊，认识真心啊。若住在言说上，就会不到真意了，你还会什么真意啊？你要住在言说上，你要住在文字相上，你不会听，你不知道言外之意啊，表露了我们的真心，你最珍贵的那个你不知道回光，哎，那就错会了啊。故云若将耳听终难会，哎，不要住在声音上啊，听到的声音不要在这上着眼呐、啊妙意是听不到的，哎，这个心不能着一点，不能着，就是一丝一毫的你都不能着上去，哎，这个正是我们真心呀、也没有耽误你听啊，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老是说这个，我们讲课哪个没听到？你还回忆了我听到的是什么声音，你讲课是男生女生还是什么妙不妙，这个声音好听不好听什么，你在那分别做这个，你要分别这个你就不会了，你就会意不了了啊。所以这个妙意是听不到的，是意会的，这个转眼可能就去着相去了，这个时候你虽然能够稍稍的气会，哎呀，你还想作相，这个所有的佛法都是让你离相方得会啊，让你眼处闻声方得知，这就是道出了言外之意。
为什么这无情说法是触景生情、心领神会、无闻而闻的一种心开意解的微妙神境？做功夫参究到无说无闻、妄念不起处，就能触景生情，领会各中奥义。正如洞山问他的两位师父，无情说法你能听到吗？两个师父所答一样，我若闻你就不闻我说法了，意思是真正的闻是无闻，假若能听到我就着相了，我着相了就没有说法的资格，就不能给你说法了。上次就讲了这层意思，我们还可以再补充，
我们来再开始啊，就说哎，你说哎，眼处闻声方能知，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这咋能知呢？对吧？那是慧知啊， 就是智慧啊，知之啊，就是说你不着相的时候，正是我们真心显露的时候，那才可以会意的。你要不离相的时候，你不可能那什么。所以你相信佛法说的，这才是最真实的法啊。这个我们看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无情说法是触景生情啊啊。那你说，哎呀，这哪有生情了？不是那回事啊，是感慨呀。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花开花落的时候，哎呀，原来如此啊，这就是表法的呀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本质无声啊，这就是说我看见了它生死幻化无常，谁看见呢？哎呀，我这样子一会意，我对啊，我本来就是这样子一会意的时候，原来如此，你不就是触景生情吗？造成的吗？对不对？是，哎。那你这个就叫心领神会啊啊，那这个时候正当其时的时候，你要一着相，我们说的不是着那个相，而是感慨啊，哎，你要是一着一思一好，哎呀，这个花开的漂亮，是红色的灯，好了，遮蔽了你的真心了，遮蔽了你真心了啊，哎，无闻耳闻的一种心开意解的微妙神境。啊，这就是说我们不着相啊啊，就是我能闻所闻都断掉了，就是能闻能我用耳朵能听到声音，能闻所闻，那这个时候你就着进去了，认识什么真心呀？这能闻的是谁呀？虽然你没有闻到声音啊，这个时候这个能听的是谁呀？这个哪有什么闻不闻？有声音吗？啊？这个能听到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说，就是说我正在这个能听所听的时候，能闻所闻的时候，你猛着精彩回光，这个能闻的是谁呀？我这个有个能闻的不断灭的，这是谁呀？他没有声音啊。那这个无闻耳闻，这个无闻耳闻，这个无闻这种闻，这就是我们心开意解的微妙神经啊，就是你会得了真心啊啊。做功夫参究到无说无闻妄念不起，哎，就能触景生情啊。这个妄念不起的时候，那功夫参究到无说无闻妄念不起的时候，就是说看到他以后，就刚才我们说了，平常我们都说到那个有情说法，哎，突然来一个违背常情，违背这个大家的共识，无情也会说法，这个时候你就感触了，你就又触景生情，无情怎么能说法呢？对不对？哎，正当此时，正是一念不生呀！啊，你这个一说无情说法时，就把你的妄想割断了呀！啊，就是这个祖师的手段，令你一念不生。啊，你能在此会意，这个时候，哎，正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呀！啊。离开了那个有闻了，它就是无闻了，是吧？这个时候正是原哦，你感慨原来如此，这一下子就没事了，领会了各种奥义，就领会了这个其中的无情说法的这个奥义啊啊！哎呀，正如洞山问他的两位师父，无情说法你能听得到吗？那如果说能听得到，那就落于法尘了。啊，落于这个生尘了啊！两个师父说答：“我若闻，我若听得到，你就不闻我说法了啊。”意思是说，真正的闻是无闻啊，真正的闻是无闻，是说我们的自性啊。哎，他闻是无闻，这个闻性，若是你听到了声音，那就都着了法尘，有了能听所听，那个真心就失去了。就失去了，你有了能闻所闻，就有了能所能，有了能所，那就是凡夫呀，那就是凡夫之见，就着相了啊。真实并不是这样的啊。正闻正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时候，闻是无闻啊，真正的闻是无闻，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这个闻性，能闻的这个性啊，它是无闻啊。这个假若能听到，我就着相了。那这个肯定啊，我们都知道了， 着了法尘之相了，着了这个声音的这个相了，我着相了，我如果着相了，我说什么无形无相啊，我就没有资格说法啊，我说的就不是真正的佛法。那所以说我若闻，我就不能跟你说法了。
沧州的马师兄说，老师百坐后加坐是千坐的百坐吗？
不是，是说我们前头那个六印修两轮过后，这个称为百坐。哎，百坐以后你就有定力了呀，那个心渐渐都稳了呀。要按照二主说的，那个一开始下手就从无相下手吧，我们这么说。你在打一百坐的时候，你的自性之体就现前了，就是你能看到那个妄想执着，实际上你那是智慧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那是智慧，可是我们的师兄弟都吓得不行了。哎呀，我本来还没有这么多妄想，我这一打坐坏事了。实际上你就等于我们那个心清净了，你看到那个妄想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你有资格加坐。开始那个六印前两轮，第一轮修起来太困难了，没法加坐，一般人来说没法加坐，两轮以后逐渐有了定力了，所以可以加坐。不是指的千坐的百坐，而是千坐之前两轮那个百坐啊，可以加坐。